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万物的结局近了呢，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因为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就是这个结局近了，但是又可能还有1000年，就是你自起码那个时候到现在也2000年了。就万物的结局近了，不要去算它。我这个华人教会西方都喜欢算什么时候是那一天，圣经一直警告我们不要算，然后告诉我们不知道，可大家就喜欢算。我们不要去算那个，因为那有点作弊的心态，好像我算了主来的时候看到我很规矩在读圣经，其实才读了2个钟头哈，因为我算准你那个时候来，这不好。我们要每天都过一个正常的日子，正常日子是什么呢？因为万物结局近了，就是神审判、神更新的日子到了。那个审判的时候，决定你是不是在新天新地里，那是不是取决于他来的结局那前几个钟头或几天，而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要谨慎自守。那这小心不要上魔鬼的当，要保守我们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我们的赏赐。一方面我们基督徒非常平安，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安稳在主的怀中，我们知道救恩是稳妥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除了有美好的平安以外，我们也谨慎自守，知道我们的仇敌总在攻击我们，我们的老我也常常在抗拒神。那么谨慎自守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警醒祷告，常常警醒。这个警醒哈，让我们想到旧约的时候，特别是以西结书讲到先知常常是守望者，看到敌人来了，看到危险了，我们要吹号。那么希望每个基督徒彼此之间也为自己守望，看到我们求神有光亮光照我们，看我们现在有没有有的时候，哎呀，这些不是叫各位紧张的，但是圣经这样讲，就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我们的老我很容易堕落，很容易被，就是每天都是吧，每天都有一些小小的引诱在那里，如果我们不小心，那个小小的引诱会越来越大啊！要常常小心，不要让我们的赏赐被偷走，不要让魔鬼趁虚而入，不要让我们的疏懒慢慢成了习惯。好，最要紧的正面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用主的爱彼此相爱，用主的话相爱。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就是让人得益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他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叫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是在那种受苦，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因为主白白把一切的益处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求别人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得救。第33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对人最好的就是让人认识耶稣，让人活在基督的爱里面。所以不管是传福音给不信主的人，或者是信主的人，我们彼此相爱，都是让我们更加跟基督相连，这叫切实相爱。可是切实相爱里面，也不要就想到相爱就是那么舒服快乐的事。你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第一句就是恒久忍耐，就是各位每次在那婚礼的时候讲唱那个爱的颂歌，爱是恒久忍耐，都好像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表示结婚以后很痛苦，要恒久忍耐的。但是你还要有恩慈哈。我说这话只是说，我们领受神的爱，还有我们活出神的爱，都是福气，都是恩典，都是最美好的事，但是也都会有很多的艰难。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爱人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不是这样，我们的罪和赦免都是基督的爱，但是我们的爱如果活出来，的确能够把，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爱，的确也就越来越多涂抹洁净许多的不当了。那么整个很简单，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多么需要真正的爱，连佛教徒连慈济都会说大爱，就他们知道爱的美好，可是他们不认识神，当然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遮掩任何的罪了。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当然就是彼此的服侍，彼此服侍一定会有发怨言的时候，有的人的款真难受招待，有的人时候也真难招待他哈。教会里的服侍是很多辛苦的，我们难免会有辛苦，越是依靠主的恩典，越是愿意背十字架，我们就越不发怨言，越多说出赞美感谢的话。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啊，对不起，我这样讲可能又是跟你们平常听到不一样啊。恩赐跟你的天赋 gift 跟你的 talent 我认为是一样的。我认为一个人天生有很好的歌喉，信了主以后，他用他的歌喉来颂赞上帝，他天生的歌喉就变成敬拜赞美唱歌的恩赐。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天生五音不全，不太可能在信主了以后，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女高音了。我不太觉得一个人像我这样五短身材，信足了以后就变成两跟林书豪一样长得很高大，投球又很准啊，不太是这样。对，我知道圣经里有讲，包括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人家按手给你的恩赐，但是我想那个意思是指教会对你的恩赐肯定的意思，包括肯定你实在有牧会的恩赐就让你按牧，或者是有宣教的恩赐和呼召就按你做宣教士，那是对我们的观察的结果，让我们知道神给你恩典，因为神人不太可能把恩典传给别人，恩赐传给别人，但是神的确是把恩典恩赐给人，恩典恩赐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字。那么如果我们说借着人把恩典恩赐传来，也可以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彼此服侍也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你自己一定是有恩赐的，一定有恩典的。每一个肢体，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讲，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上的肢体器官，每一个部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的不同的器官，有的人可能又是手又是脚，有的人可能只是眉毛，有的人可能是心脏，有的人可能是肝啊，这都需要彼此来服侍。这个用身体来讲是最好的，因为身体保罗说手啊脚啊这彼此之间不会嫉妒的，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会对别人有恩赐嫉妒，也会有自己有恩赐而骄傲，会对自己没有恩赐而苦读哈。我们要神给我们都有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但是越有信心，你的天赋就越是恩赐，恩赐是用来服侍的，恩赐不是用来凸显我们自己的好。哎呀，这也真是很难呐、啊！各位歌唱的好，我很喜欢听到那很会唱歌的人带我们敬拜赞美唱诗歌，实在是很有恩赐，但是实在也觉得如果他能够这个恩赐是服侍人而不是炫耀自己的话，圣灵会更做更多的工作。当然我们通常就会说我是服侍神，不过也沾一点光也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总在主的恩爱慈爱下，我们能够舍己或者是忘我吧，就是我们能够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是在作秀秀自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很积极主动的秀出耶稣的美好啊。我们是在服侍人。 服侍，各位，这不是一个好字，原来不是一个好字，是基督教让它变成好的。在我们中国，服侍人的人是下人，服侍人的女人是下女，是低人一等的。在西方也是这样，就是在基督教以前，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做服侍工作的都是奴隶或仆人，那是下人，我们要做人上人。可是基督教把这个观念改变了，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是要服侍人。所以在这2000年来，基督教的传播，包括现在到台湾，也造成一个影响，就是服务或服侍变成一个好字了。啊，我是服务选民的，我是在服务业的。可是在非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没有被基督教洗礼的时候，服务服侍是一件低级的事，高级人被人服侍，低级人去服侍人。事实上我们的老我到今天都还有这个观念。各位，你今天到一个大饭店都有人帮你开门，今天到一个大饭店吃饭都有人把那个鸭子包好放在你，只差没有替你嚼以外，都放在你的面前，那服务嘛，那你觉得很有光彩。可是你做一个服务的人，你常常都觉得比较丢脸委屈。所以我们要把它改过来，我们的上帝，我们主耶稣，我们的圣灵都是来服务我们的，他来造我们，来教我们，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保姆，是替我们换尿布的，是来替我们洗澡的，洗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有权柄荣耀来把一切的美好给我们，我们得到了，我们也有主的这个性情，我们来彼此的服侍。这个服侍呢，也是不只是做仆人，也是做管家。这就你想到那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是了。神给我们每个人，这个也是活动的，不要死板的。就每个人的恩赐，固然我说跟天父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求，我们求神继续给我们，当然也合理的求了。像我现在60几岁了，要求神让我成为一个 NBA 的那个前锋，这不太合理，也没有这个必要哈。那么我合理的是求神，我不是信心小，我希望我能够多多的被主使用，我的恩赐能够更发挥荣耀上帝。那我们可以求，那么你更需要去用啊，这就是那个我刚刚说的5000两、2000两、1000两。神给你的恩赐你需要用，需要用的恰当。那耶稣讲那个比喻，就把你的恩赐形容成，因为那是上帝给你的，或者上帝借你的，我们就把它了解成现在的礼砖，我们是礼砖，别人给我们的钱我们要赚的。各位，你听到这里，哇，听了这么久，终于基督教有一个和顺耳一点的话了哈。我们要赚钱，这是耶稣讲的，你那5000两要赚2000，赚5000两，要赚。从一方面来讲，圣经的确一再告诉我们，我们是白白蒙恩的，我们得永生，这都白白蒙恩的。一方面，圣经又讲到，包括那一次的那个比喻，不管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讲，那个主人是一个严厉的主人。他给你1000两银子，你还他1000两银子，一毛没有少，他不高兴的。这我们也知道嘛，各位，你有100万的投资放在李专那里，过了一年还是100万，你不高兴嘛？就耶稣用人性来了解，你的恩赐原封不动还给上帝，会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的。你要赚更多，也就是我们不管把它赚成，想成赢得灵魂或荣耀上帝，都是要发挥的。好，那你说，那有的人他那个恩赐没有发挥，埋在地上，那是什么意思？各位，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形。很多基督徒，你们这里大概不会有，否则也不会来上这课，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上完这课回去开始服侍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因为服侍或者发挥恩赐是会很危险。如果你真的愿意服侍主，包括教主日学或者是在教会任何服侍，一定都会受委屈的。 所以我听过很多基督徒说，哦，我喜欢到这个教会，因为躲在一个角落没人来找你，那就是把你的恩赐藏起来哦。我没有说你不可以休息，但是主是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的。那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断被主的爱感动。我听过服侍酒的弟兄姐妹，服侍酒的传道人宣教士都常常觉得疲倦没有力量，那都是我觉得对，都忘记这是一个恩赐，也就是神给你的是美好的。我们把它想成是在还债或者在工作，那就是用律法来称义，那就不快乐。我们要常常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典。各位，我再一次说，这是很难的。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是喜欢被服侍的，我们喜欢有人伺候我们，我们喜欢有人帮我们包北京鸭，我们喜欢有人帮我们开车门，我们喜欢有人帮我们扫地，我们喜欢做主人。我们做主人是可以，我们将来要做世界的主，跟基督一起治理万民，但是要做主人就要做仆人。做仆人也不是靠自己，靠主给我们的恩赐，靠主给你的爱。你要常常想到你的主创造你，洁净你，像奴隶一样的来洁净你，像奴隶一样的来服侍你啊！我们被这感动，我们好好的来服侍。好，好管家就是好理专，你要把你的恩赐好好的来用，也看到凡有的还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所有都要夺去。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这是我们教会的生活。讲道是很重要，但是讲当然是看着神给你的恩赐，但是重点内容一定是按着神的圣言讲。各位当中也很多人要讲道，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讲道都很希望能够让人听得很专心很感动，这不是坏事，但是这会有一个危险，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花很多力气去网上或读者们在找好笑的笑话啊，或者感动的见证啊。各位，这是一个试探，我劝你不要这样，因为我们并不是演说家，我们并不是大厨，每天要烧多精彩的燕窝这些。我们是家庭主妇，我们要把正餐，也许就是青菜萝卜，或者是一盘黄瓜炒肉丝，就是有营养的上帝的话给人。上帝的话远远没有很多的见证那么精彩，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把神的话，把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个圣经能够按着神的圣言讲。偶尔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见证，知道见证，或者是甚至每一次讲到都提到，也不是不可以或者笑话，但是那是衬托的，那绝对不能在时间上量上都不要成为主体。就是因为太多讲到的人包括我，就是希望别人听得很感动，所以就不喜欢讲神的话，就喜欢讲看看有没有够多的笑话或刺激的见证，甚至来加油添醋编一点啊，那都不好哈。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人一定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各位，服侍人如果是也是按着自己啊，我们昨天有讲过，按着肉体，按着自己肉体做会累，按着别人肉体做会大小眼，因为他漂亮，因为他聪明，因为他能干，因为他有钱，我就想服侍。不，我们一定是按着圣灵，不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被服侍人的，是出于神，神所赐的力量，是所神的十字架的爱。这一切是要神得荣耀，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叫神得荣耀，因为一切的美好都是从他来的。好，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好，这话好简单，几乎不需要讲，但是一提醒起来又是伤感情了。各位，有火炼的试验，就是有倒霉的、冤枉的、委屈的临到你，可能是天天临到你，可能最可能的常常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或者同事的关系，有这些，有的可能是十年八年或十天八天一次。有些弟兄姐妹，我在公司上班也真是受气，我也有的人在什么，尤其是什么客诉部，那是天天都被人家骂，很辛苦的。有人做护士，我也知道，哎呦，有的有些病患真是很难缠的。火炼的试验临到，就这折磨，试验就是折磨，很辛苦的。啊，这我们会，我们当然受到委屈了、艰难了、辛苦，我们会害怕，我们会难过，我们会哭啊，我们会说啊，主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你的儿女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各位伤感情。主告诉你，不要以为奇怪，你不要问主啊，怎么会这样呢？主就跟你讲，怎么不这样呢？你说，因为主是全能的，怎么会这么不公平？主说，这不是非常的事，这是常常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信徒好像包括教会都不讲这些，以至于我们一碰到我们就以为很稀奇。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就不稀奇。常常有的，没有才稀奇了。好，好吗？那你就说，那我们就基督徒真是命苦啊，不是命苦，那更讨厌就下面一句话，倒要欢喜。我在教会里很难跟人家讲这句话。哦，牧师啊，为什么我碰到这样的事？我没有做错啊，哎呀，很辛苦啊，擦不完的眼泪。我就说你要快乐，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讲的。有人逼迫你要欢喜快乐，受委屈就要欢喜快乐啊！各位，我承认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只是在说圣经里就专门讲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要信主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能了，我们能够，那我们叫信主干什么？我们就是每件事，包括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要爱人，这我们做不到；包括我们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道，我们做不到；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做不到；在试验的时候，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欢喜，我们也做不到。哎呀，这都是要不断的求神的耶稣的十字架，就像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跟他一同受苦。英文呢？我们昨天好像也讲过 ，for me 是最重要的，耶稣为我 ，for me 的重要产生的结果就是 with me， 我跟耶稣一起。那么 with me 的更深就是 in Jesus 这三个介词 ，for with in， 最重要是 for 他为我，然后我跟他联合，我跟他合一。所以当我在生活中因着他的恩典。托住使我也跟他一起受委屈的时候，我们欢喜。初代教会有这样，当他们被鞭打、被伤害的时候，教会那个彼得他们很高兴，这因为知道这是有福的。各位说起来是难，其实我们真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会有这种幸福的感觉，虽然也很多眼泪了。如果你真知道你做的是主喜悦的事情。而主没有替你伸那个冤，虽然我们很难过，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当然是主来的时候我们就高兴了，所以我们盼望主来。不过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不必只想到主再来，他荣耀显现也可以想到我们在世间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替我们伸冤的时候，我们也欢喜快乐。总之，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我们肉体是抵挡上帝的。若我们对抗我们的肉体，我们让基督做主的话，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受辛苦，这显出我们信仰的真实，也把我们练得更纯净 有力，因为神的灵，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胜过辱骂，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受到辱骂，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会嫉妒，会不高兴，但是神荣耀的灵就会让我们更有荣耀啊！你看这些我都希望教会多讲圣灵，你看他讲到圣灵，包括监狱的灵借着这个灵传福音，按着灵他复活了，这里讲神荣耀的灵，圣灵的工作实在非常的丰富，不是只有在一两件事上，在每件事上都在我们身上。第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好，当然我们也会为这些事受苦，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没有不好，当我们做错事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停止做错，我们可以被提醒，这很好的。那我们更是，当然是如果我们做基督受苦，我们把这因这个名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十七节，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也是约翰喜欢讲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这个将可能一千年，可能一万年，可能下一秒钟，我们就时时刻刻相信主都与我同在，又时时刻刻盼望主的替我的伸冤，主给我的安慰能够马上临到。审判要从神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就是我们在审判从神家起手啊，我们可以想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然我们从人不一定能看得到神先管教他的教会，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信靠神，所以不管，其实不管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天雨天晴，丰富卑贱，我们都能够处，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给我们的审判，神给我们的所谓审判，就是指出我们的错和我们的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对而赏赐我们，因为我们错而处罚我们，这当然是指着最后的那个审判，但是在现在生活中神也有审判，现在生活中神也常常指出我们哪些地方对了而赏赐我们，哪些地方错了而管教我们，这些审判都是美好的，就如神祝福我们，神拯救我们也是美好的。那起手，但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审判也常常看起来是严厉的。那我们信主的人尚且受审判，虽然是对我们好，不信主的人他们受审判那就非常悲惨了。十八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这是指在世上的审判，终极的审判我们当然不仅仅是得救，我们还得荣耀。在世上我们常常是需要被救出来的，那不敬虔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些都不要，我们把它不要把它量化啊、哦！不信上帝的人，我们就用这个话来看看那个妈祖，那个贩毒的他会受多少刑罚，各位，这都不是我们要去算的，我们甚至也不必算我们会得多少，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知道啊，神恩待我们，神给我们的管教、提醒、责罚也是对我们美好的，所以我们在碰到艰难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磨练，从一个角度也是审判。你说我好，神还审判我，神要你更好。十九节，所以呢，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啊，我们希望都是照神旨意受苦，也就是我们都是爱神、圣洁、良善、传福音，走在神的旨意中，信靠上帝，可是却受到了委屈苦难，我们继续一心为善，不要灰心。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休息，需要躲避，但是不要灰心，我们继续专心的行善，专心的爱人，专心的圣洁，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造化吗？表示他不仅创造也管理啊，管理万有。这句话当然我们马上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最大的委屈、最大的打击，甚至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下一句话他就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痛苦、快乐的事都相信主。相信主并不是就没事了，我们还是会信心，可能要受苦，可能要摆上，但是求主都赐给我们力量，教会也彼此的服侍。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彼得是使徒，彼得也是长老，使徒是建立教会的，长老是牧养教会的。长老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常常是等于牧师或者是监督。那么长老不是新约才有的，旧约就有，摩西被上帝呼召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首先就要跟以色列的长老商量。我们并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也许就在各个民族国家里面都有领袖，常常是德高望重的人，长老。那我们也求主帮助，现在年轻化，我们也很年轻的人就来做牧师，就做长老，我们感谢主，神使用他们，但求主也让我们这些年轻的长老能够谦卑，能够成熟。长老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我们做基督的见证，做基督是神儿子的见证，基督是救主的见证，基督是得荣耀的见证，但是在整个书里面他总是在讲到受苦。各位，我们今生会碰到这些，我们还是喜乐，我们更加喜乐，但是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好像我们基督徒不碰到艰难，不碰到苦难。你彼得提醒这件事，我们也在提醒各位，不是叫各位心情沉重，而是叫我们能够面对现实，让我们更刚强。受苦下面他就讲同享，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在受苦，我们更是在享福，我们的生活都在享福，享受后来要显现的荣耀，现在就开始有，现在就有福气。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主，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是有福气的。好，他勉励他做长老，他勉励其他的人，其他做长老的人一定要牧养，所以长老跟牧师是一样，牧养中间神的群羊。好，我们讲过牧养不是只有把羊抱在怀中，然后天天在溪水边，牧养也要走到死荫幽谷，牧养也要把我们唤醒，不是在睡觉，因为我们还要走很多的路，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有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在沉睡中主把我们叫醒，总之我们在牧养是包括保护它，让它能够茁壮。这个牧养的观念当然旧约就有，但是我们中国管仲也是这样说啊，官是牧人啊，管仲也写一个牧民篇哈，牧人牧养。那在以西结书三四章那里也有讲到牧人，就是以色列的官哈。我们在牧人牧养的时候，牧养神的群羊也是一样，要照管他们，不是只有吃喝玩乐，有照管，有要让羊茁壮，有要让羊跟随。我们在讲基督徒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也不是只有用牧这个字，有的时候我们是用训练、教导、运动员的操练或者兵营的操练，有的时候我们讲教会不是只有讲牧场，我们是军营，我们是运动会，我们有的时候讲我们是葡萄园、橄榄园，要多结果子啊。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要多赚更多的钱，就是有各种方面的，我们不能只看一个方面。但这里既然只讲牧养，我们就只讲牧养。牧养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一点雅各也做得很好，他能够很忠心很良善的，包括他后来跟拉班讲他很辛苦， 但是雅各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偏心，也不是一个好儿子，他会骗爸爸，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有四个老婆，但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啊，他把羊牧养得非常好哈。照管他们，不要勉强，要甘心，这甘心就一定又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了。各位，任何一件事总是多跟主连在一起，全然跟主连在一起，不要从我们自己，也不要从我们工作的对象得到力量。人间都是你得力量，要不然就是自己很努力，要不然你工作的对象很可爱很好，很环境很舒服，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这些都会辖制我们。我们需要得到基督，基督让我们在不好的工作环境对象中仍然甘心乐意，基督在我们自己疲倦灰心的时候给我们力量，所以总是靠着基督啊。这里牧养不是贪财，是出于乐意，不辖制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些都是因为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啊。辖制所托付的，这在我们华人教会可能比较少，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会有啊。华人的教会常常麻烦的是羊群辖制牧人，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谈这些事。做牧人的，我们在这当中，不管你现在是平信徒或者是牧人，你也要学习一件事。你做牧人，就算做小组长，你这里的态度都很好，就是你要甘心，那只求主给力量，这是态度。那更重要的方向，你一定要照管他们，就是要让他们茁壮。你不是，各位，现在很多教会，对不起啊，可能你们也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可能现在还在流行这个教会。我看这十几年，很多时候大家都想把它变成一个娱乐场所，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是让你很快乐的，你来这里哦，很爽的，你来这里好像是一个饭店或者是儿童乐园，你会很高兴，然后想再来。跟我刚刚讲过，圣经没有这样讲教会，教会是一个果园，要多结果子，所以人家来你要多结果子，我要把你果子剪下来的。我们是一个训练军营的地方，是要让你能够打仗的。我们是一个训练运动员的地方，是要你拿金牌的。我们是一个训练理财专家的地方，是要你能赚钱的。就是教会，今天如果你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娱乐场所，那我们就会怎么样？顾客至上，对，我怎么样让你高兴嘛？如果在以前是以牧师为主的话，那就是独裁专制。我们在教会里面，既不是以牧人为主，也不是以羊群为主，不是以会众为主，也不是以管理者为主，是上帝为主。这个说话好好说，但是实行起来，那个领导的人就需要知道了。各位，所以你需要知道，你需要从主那里领受你的托付，而不是常常做民意调查。请问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道啊？做一个调查啊？请问你们喜欢唱什么诗歌？做一个调查。各位，你要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对了，他们跟你讲，我们人知道的，他们知道都会错，所以又需要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你一定要有个方向，这才是一个领导者。就是现在也很流行，一方面是商业化，一切都是看顾客看来的人，另外一个是民主化，一切是大家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民主的意见。我们不是不要考虑这两个，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托付来做事。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哈。你将来要得到不衰残荣耀的冠冕，那么因为你现在是甘心乐意做群羊榜样的，把神所托付你的好好的管理了。好，这可以说是牧养的人。然后被牧养的呢，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因为前面讲的是长老，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我们感谢主啊，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难免会骄傲哈。谦卑束腰，束腰我们讲过，束腰就是把腰绑起来，让我们可以用力，可以作战，可以跟人摔跤。那么束腰好像是狂妄，好像要作战，可是我们束腰是用谦卑束腰，所以我们的力量来自谦卑，并不是我们要假客气，那是虚假的。我们的谦卑必须来自真理的光照，也就是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己实在一无所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样样都有，而且他白白把恩典给我们，这样我们得到了，我们有恩赐，有能力，有非常棒的恩赐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谦卑，因为我们真知道这不是出于我们。那么彼此顺服哈，这个顺服是互相的啊。当然彼此顺服最重要还是顺服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希望长老或教会的领袖有方向来带领他们，但是也能听他们的，也能了解他们的，然后有方向目标，自己做榜样的来引导他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越是谦卑的人，神给你的恩典越多，越多的恩典应该叫我们越发谦卑。第五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神的大能，不管是彼得或者是保罗讲，都是指着十字架。神的大能都是指着我们对神的谦卑的态度，而不是世界的狂妄的态度。到了时候，到了他觉得最好的时候叫我们升高，当然是他再来的时候，但是在世间神也会叫我们升高，只是你也记得，有的时候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升高的会降卑，降卑的会升高。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话真是也是一种形容啊，忧虑好像一个担子一样，耶稣讲过，这里也讲过，就给上帝，从我们的身上拿下来，从我们的背上拿下来，然后给他。可是忧虑不是一个担子我们可以交给人的，忧虑在我们心里，这真是很难哈。所以把事情交托给主，把忧虑交托给主，把烦恼交托给主，这都不是像我们所讲的这么容易。当然也很容易，就是要有信心，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就继续学习吧。我听过太多，我自己也会这样讲嘛。啊，主啊，我把我的儿子交在你的手里了，交在你，我把我的先生交在你手里，交在主手里，就是在主手里。下一分钟又说，哦，主啊，他怎样怎样，你没有交出去了。好吧，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忧虑烦恼要交给主，但是忧虑烦恼又常常随着我们，我们要相信神顾念我们，神也解决我们的问题，神也带领我们的道路。好，忧虑要交给主，然后也要谨守警醒，这我们在彼得前书也看过很多次了。那么就是还是要小心，我们一方面基督徒可以说不是在小心，就是我们不是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很害怕，我们是有平安的，我们是有安息的，我们知道主在保守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是谨守的，因为我们知道魔鬼要夺我们东西，我们知道随时都要，随时让我们都清洁，都圣洁，都善良，都信靠，都谦卑啊。那么魔鬼，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也吃不饱的啊，他会不会吃完一个就饱了，他这个狮子是越吃越多的。那我们就只能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用神的话，用我们的信仰，用耶稣的十字架，不管是怎么来形容，不是照着自己的血气来抵挡。我们知道，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又是苦难，这 这苦难包括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吼叫，对我们的威吓，对我们和我们弟兄姐妹的吞吃。有这些征战，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那个狮子胜利了，有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像大卫一样把狮子打败了，有的时候我们像但以理一样，神把狮子的口堵住了。但是也有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像初代教会的殉道者一样，通通被狮子吃掉了。哦，这个是狮子哈，但是对魔鬼我们一定不要被他吞吃，我们一定要得胜。只是在这里描述，这狮子有形容过耶稣，也形容过魔鬼，就像蛇形容过耶稣，也形容过基督徒，你们要灵巧像蛇。所以我们在这些用动物还有其他东西来了解神的话的时候，都要灵活一点哈。就这里就讲到可怕，我们就我想最好的代表真的就像大卫一样，有狮子我不怕，这需要靠着主，这也需要操练。你不是一次就不怕的，你越操练越不怕的，越操练越勇敢的。而且你看到其他的弟兄，这就是教会的生活见证，世上的众弟兄都经历这些啊，我们也好，我们的弟兄也好，魔鬼也好，那我们能得胜都在乎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要有信心，要看到永恒，要圣灵光照我们，他过去恩待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过去恩待我们，赐借着圣灵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赦免给我们，喜乐给我们。这位神他在基督里召我们，他在基督里召我们，我们得到神的恩赐都因为神在基督里，他我们得到神的恩赐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保罗喜欢用的字，这里彼得也用，意思就是因着跟因着信心，因着圣灵，我们跟基督相连，以至于神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我们都能得到，以至于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可以交在他的身上。神在基督里面，这里又用了一个圣经上常有的，保罗喜欢用，彼得也用，召我们，他叫我们来到我这里来，托各样的重担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到我这里来得水喝，到我这里来喝到白白的水，到我这里来得永远的荣耀。一个人因着福音，因着圣灵的工作，他知道耶稣的话是真实的，他就来了，就来到主这里了，那就叫做蒙召了。蒙召我们今天想到都是信耶稣，其实蒙召不只是信耶稣，我们讲蒙召都是指服侍主啊，不只是服侍主，就是信靠主，跟随主。我们永远蒙这个呼召，这个呼召让我们在世上其他声音充满的时候，我们不偏行己路，但是我们会有永远的荣耀，将来的荣耀，将来的丰富，现在也有，但是现在也有暂受的苦难。这苦难我们已经在雅各书、彼得前书都看到，这苦难是暂时的，这苦难是真实，但是也是暂时的，暂时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暂时的，可能是一辈子，但是，就是跟神的恩典来比较起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忍受得了，我们甚至能在其中享受哈。神会亲自成全我们，神会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信心，各位，神的教会不会失败的，你我不会失败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都会失败，也已经失败，但是神的恩典会成全的。哦，这个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很灰心的，你们在这里敬拜赞美，在很漂亮的教堂里面，回到教会，自己教会可能很少，只有20个人50个人，然后一天到晚那个成就主的事不多，吵架的事很多，纷争的事很多，增长的事很少，这我们都会碰到，所以不要灰心，要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 战胜苦难，他一定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好，有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都没有力量了，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这就是牧师也需要常常请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别人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被成全，被坚固，得到力量。第十一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十二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哇，略略写了这信，我们多多地讲了这信哈。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啊，这也是保罗很喜欢讲的话，我们靠恩才站立得住，恩典让我们站立得住，恩典让我们持守这个恩典，不被魔鬼偷走，不被我们自己的疏懒忘记了。我们就是这圣经里面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经文很多，一方面神会保守我们，我们大有平安，一方面我们要谨慎小心免得被偷走，一方面神保抱我们怀揣我们，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站得很坚固，就是要持守。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也讲到，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着的恩典，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第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彼得跟马可很熟悉哈，那么马可福音很多东西可能是彼得提供的。巴比伦有人说大概是指着罗马哈，因为罗马是一个异教，但是那里显然教会的人已经很多了。第十四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好，这个也不是只有照字面来讲啊，亲嘴问安，我们今天大概不亲嘴问安了，就握手问安，但是爱心应该还是有。那么在基督里的人仍然是因着信心跟基督一起的，在基督里面。